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乜嘢信号？中国媒体开始释出呢个消息。郑州富士康大结局。中共竹篮打水，秋后算账。马斯克话推特下个礼拜开始大赦被封账号。国歌风波不断，海外发帖亦入罪。汪小菲风波后，大一修改简介，而对前夫隔空喊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乜嘢信号？中国媒体开始释出呢个消息。正值大陆疫情达到高峰，官方持续强调动态清零之际，两间绿媒24号刊登医学专家嘅说法，话学界并未确认新冠有效为证，青年学生唔使担心近期 Omicron 变异株对健康嘅损害等等，同过往批评国外躺平导致后遗症恶果嘅态度截然唔同。南方报业新闻客户端南方家今日报道，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教授、广州市黄埔方舱医院总领队崇宇田强调，目前学界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该则新闻在24号下午1点左右进入百度热搜前十名。崇宇田说，有些病人的临床表现可能持续比较长，比如是味觉嗅觉丧失、关节痛、记忆力下降、胸口疼痛、咳嗽等等，有些学者将这些称为长新冠，但不一定可以将它归类为新冠肺炎的后遗症。崇宇田又说，当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康复者的观察时间还未够长，因此新冠肺炎是否有后遗症、有什么后遗症，在科学上还有不同看法，还是有待临床进一步证实。目前学界并未确认新冠肺炎有后遗症。澎湃新闻旗下七环视频同日播出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谭晓东的影片采访。谭晓东说，在武汉近期引起的流行病株主要是 Omicron 变异株 5.2 系列，它的生物学特征是传染性极快、传播力极强，虽然要高度关注，但对健康的危害有限。谭晓东说，综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近期 Omicron 变异株主要引起上呼吸道症状，以无症状感染者居多，极少数的重症病例主要是由基础性疾病所引发的人群。谭晓东说，对武汉大学来讲，尤其对青年学生来讲， Omicron 变异株 5.2 系列对健康的损害，大家完全可以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些舆论令外界揣测当局是否对封控开始松绑。郑州富士康大结局，中共竹篮打水，秋后算账。大陆郑州富士康22号深夜爆发新晋劳工抗争，之后越演越烈，甚至传出有十几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保持缄默，严密封锁网络消息。这波抗争持续到深夜，富士康出面承诺发放希望离职返乡的员工每人10,000元人民币之后，抗争人潮才逐渐散去，回复平静。据中国媒体消息说，郑州富士康24号出现庞大的离职返乡潮，厂区大道挤满已办理离职的劳工，他们先做核酸检测，之后排队上车。富士康方面安排巴士将他们直接送到车站、高铁站和机场，大批离职劳工急住走，主要原因是郑州市25号凌晨起将实施为期5日的流动性管理，在24号不走就不知几时才可以返乡。有劳工在快车直播说，他们园区大约有20,000人选择留低返工，有30,000人决定离开，还有劳工说几乎全部都报备离职返乡，应该不会有人留低了，闹成咁没人敢留。但紧接住就传来当局秋后算账的消息，有员工在推特爆料说，这些参与抗议的离职者将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所有大型电子企业永不录用。 恐面临武功可打的困境。推特网友就认为，秋后算账就这些本事，武功可打就是不安定因素了，麻烦的还是政府。马斯克说，推特下个礼拜开始大赦被封账号。推特新老板马斯克礼拜四说，推特将在下个礼拜开始对被封账户进行大赦。在宣布之前，马斯克发起一项投票活动，询问用户是否解封那些没有违法或参与恶劣垃圾邮件行为的被封账户。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礼拜三在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316万用户参与投票，其中有 72% 人赞成让那些被暂停使用的账户重返推特。马斯克礼拜四发推文说，人们已经发声，大赦下个礼拜开始。目前被推特暂停使用的账户包括川普前顾问班农、右翼英国评论员霍普金斯、退役中将弗林、林德尔等等。上个礼拜，马斯克恢复了一些之前被封锁的账户，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喜剧演员格里芬和作家彼得森、格林、真相工程的账号。但马斯克说， InfoWars 主持人琼斯将不被允许回推特。今年十月，马斯克发推文说，推特将组建一个具广泛不同观点的内容审核委员会。马斯克仲在11月18号发推话，推特新的政策是支持言论自由，但不是随心所欲、负面或仇恨的推文，将被最大限度降级推送和屏蔽。马斯克接收推特后已经裁减一半员工，还解雇了包括前首席执行官亚加瓦尔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并宣布负责安全和隐私的高级官员已辞职。礼拜四较早时，马斯克在推特上说，推特用户可能会注意到平台速度的小幅度提升，有时甚至是重大提升，这个对于远离美国的国家来讲意义重大。国歌风波不断，海外发帖亦入罪。韩国错播国歌事件余波震荡，一名男速递员因在社交平台转载相关信息嗰阵加上感谢字眼，被认为是侮辱国歌，近日被警方国安处拘捕。另外一名18岁青年因两年前在网上播放经更改歌词的大陆国歌，被控煽动和意图侮辱国歌等四项罪名。综合港媒报道，42岁速递员王俊杰因感谢韩国以愿荣光归香港作为香港国歌而成为被告。另外，他曾在多个社交平台表示即至是为香港抗争，并呼吁反抗当局的防疫政策，相关言论亦成为罪证。王俊杰今个礼拜初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案件23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法官拒绝辩方保释申请。同日，一名案发嗰阵只有16岁的兼职侍应生，因在网上播放经更改歌词的大陆国歌，并以粗言秽语代替五星旗上的五星标志，被控煽动和意图侮辱国歌和国旗等四项罪名。辩方大律师提出法律争议，话煽动罪检控时限是半年，侮辱国歌罪的检控时限是两年，但被告时隔两年几才在9月底被起诉，大部分涉案贴文的发布日子都已经超出检控时限。另外，被告在2020年11月才返港，大部分涉案贴文都在境外发布，而涉案控罪的法例没有列明有域外法律效力，香港法庭没有司法管辖权处理。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考虑控辩双方陈词和案例后，裁定被告在立法前的行为属持续性行为，而不算超出检控时限，以及海外发帖香港仍有管辖权，被告承认控罪，案件押后至下月中判刑。 香港自2020年實施國安法後，北京除了不斷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外，亦試圖將它的影響力擴展到海外的香港社運人士身上。流亡海外的社運人士鄺仲晴近日透露說，香港警方近幾個月來至少兩度傳訊給自己在香港的家人，查問鄺仲晴的動向，又警告說如果他回香港將立即被逮捕。長期關注中國和香港人權形勢的日本明治大學比較法研究所研究員潘家偉對德國之星表示，鄺仲晴的經歷突顯出香港當局開始以北京對待異見人士的方法對待香港人，而且這種大陸化的進程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快，令人擔憂。他又呼籲外國政府可以給予這些情況更多關注，或者採取更多行動。汪小菲風波後，大 S 修改簡介而對前夫隔空喊話，台灣藝人大 S 徐熙媛和大陸富二代汪小菲去年11月離婚，點知近日因生活費問題鬧上台面，汪小菲密集發文開炮震驚外界。事後大 S 發聲明強調話，離婚後依然尊重對方父母，從未口出惡言。而有眼力的網民就發現，大 S 的臉書簡介已改成口出惡言者 out， 而此對前夫隔空喊話。近日有台媒報道，汪小菲因拖延離婚協議規定的撫養費被大 S 起訴。汪小菲21號在社交平台密集發文，一日內連發20幾條微博，無差別帶粗言地痛斥大 S 和現任丈夫具俊業、妹妹小 S 和她的丈夫許雅君、大 S 媽媽等人。汪小菲火藥味十足地向大 S 和她的家人開炮，話題即刻登上微博熱搜。眾多網民看到汪小菲的貼文充滿憤怒情緒，希望她可以為孩子著想，冷靜下來。不過汪小菲就以巨蟹座為由，說自己是被逼急了。此言一出，引起網民熱議，說真是好丟我們巨蟹座的臉，不是每個巨蟹座都是這樣啊。沉默一日後，大 S 對外發聲明說，從認識汪小菲的第一秒至今，從來沒有傷害過他的身心。大 S 隻字未提對方的埋怨，而是希望一切可以歸於平靜，理性舉動獲得很多藝人朋友支持。而大 S 的新婚丈夫具俊晔面對老婆前夫的攻擊性發言，亦未多作解釋，只是低調按讚大 S 發的聲明，表達對妻子的支持。對於汪小菲的失控貼文，大 S 亦深感抱歉，希望結束紛爭。他強調說，我為了小菲和他的父母著想，主動提出兩方緣分已盡、好聚好散為離婚理由，又保證此生不出惡言，我亦講到做到。很多網民力撐大 S， 誇他是真女人，格局超大，真心覺得大 S 從未口出惡言，好厲害。23號有眼力的網民發現，大 S 官方臉書的自我簡介一欄寫上口出惡言者 out， 被猜測是忍無可忍，對汪小菲連日密集發文攻擊他和家人的行為喊話。在大 S 日前發的聲明和貼文下，有十幾萬網民留言力撐。綠媒新浪網娛樂看點的文章評論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誰是誰非暫且不提，但從情緒管理這一點來看，大 S 贏得徹底。汪小菲的一番操作不單止沒有達到自己想要的目的，還敗光了人品，讓大家看盡笑話。該文作者認為，大 S 在應對這次危機事件中一如既往的體面和克制。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